是阻碍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在海外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生命，具体体验到了神的爱。真诚期望大家都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在柏林有个家。1989年9月，一个秋雨萧瑟的日子，我在北京火车站挥手向送行的亲友告别，转身踏上西去柏林的国际列车的时候，心里不禁感叹，一别这生于斯长于斯温暖的家，此生大概得有几年要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了。飞滚的车轮穿越了两道墙，中国的长城和德国的柏林墙，把我带到了联邦德国第一大都市。出道的兴奋渐渐平息以后，在深黑色的夜幕下，栖身在市中心的火车站大厅里，一面焦急地等待前去探寻住处的友人的回音，一面抵御着柏林秋夜那冰凉沁骨的寒意，心里不禁再次发出感慨，在这里也能找到一个可爱温暖的家吗？这个问号差不多3个月之后变成了句号。我那位非基督徒朋友在圣诞节过后不久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他偶然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华人团契。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那儿有许多大陆来的同乡，还有不少从台湾来的学生，普通话都说得相当好，他们都很热情，那里的气氛真是好极了。另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不少的信息呢，他热切地说道。许多人说汉语，老说汉语，我们的德文如何提高呀？来到这里不正是想把汉语尽量忘掉，甚至按照我们以前老师给我们上德文课的时候说的，要用德文来思想吗？他们很热情亲切，这倒很令我心动。一想到这些天来在校园里几乎一看就可以认出来是来自中国的学生，可是啊，跟他们打招呼个个都避之有恐不及，好像生怕会染上什么细菌。大概中国人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在作怪吧，这也就越发增添了我的孤独和多愁。这里既然有一群热情的同胞，和他们谈谈或许能够解一解我那浓郁的思家之情吧。几天之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踏进了一座蛮古老的住宅，就是所谓柏林华人团契的大门。没有招牌，没有想象中气势恢宏的大厅，甚至没有十字架。一个大约30来平方米的客厅里寄居着大约20来人，两条长桌上摆着圣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墙角钢琴上弹奏轻快的乐曲。你好，你好，欢迎你到我们中间来。一双双手向我伸过来，一道道真诚和期待的目光，带着亲切的笑容和那种几乎能触摸到的友善，整个的把我包围起来了。持续大约2个小时的查经讨论和见证分享结束了，可是我不愿离开那里。柏林隆冬的那股寒意 在我心里几乎完全融化了，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花言巧语，那些弟兄姐妹就是用发自肺腑的笑容、亲切的目光、坦诚的交谈来告诉我，我已经被完全的接纳了，我是他们的一员，不是客人，乃是主人。那天查经班所讨论的经文，一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脑中。一群人将一个犯了罪的女人捆到耶稣面前，一直低头在地上画字的主耶稣静静地注视那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的心被震颤了，这是何等深沉的怜悯和救赎啊！我细细地在想，耶稣在地上画的是什么字儿呢？啊，我知道，他一定在画那个爱字，因为他透过自己的行动，把这个字表现出来了。我也忽然明白，这里寄居的这群人为什么会这样的温馨和柔和，这样真诚和有爱心。原来他们就是被基督这种力量所激励，他们也反复地做见证说，是基督改变了他们。那天当我走回家的时候，夜幕也已下垂，天上还飘着细细的雪片，可我心里一片温馨和暖意。家，我不禁又想到了这个字眼儿。这里不正像我那个可爱温暖的家吗？找到了，找到了。一个漂流的浪子终于在他乡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然而心里那份高兴却难以形容。从那以后，我再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了，看着它成长，看着它扩大，与他同喜，我与他同悲，我在他中间撒娇调皮，我的灵命也伴随着他的成长而成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一样抱着疑虑和复杂的心情走进来，被他吸引，再也不愿离开，不为别的，乃是为着那种家的气氛。那里没有家长，要说有的话，就是基督，就是那股统治一切的爱。透过读经、查经、祷告，渐渐的，我们都对那位基督耶稣有了更多的认识。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知道曾经赦免了那个有罪的女人的耶稣，今天也愿意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因着相信而得以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永久的居所，那个最荣美、最温馨的家。我知道，我已被他的血所买，我已是他的儿女，是他家里的人，而且他将永不离开我。不管我到哪里，他都会引领我、伴随我、 看顾我。如今这个团契已经搬到柏林市区西南一处更大的地方，因为原先的场所再也容纳不下落狱而来的游子了。有了自己的牧师，有了各种主日学和查经班，还在遍布柏林的各个学生宿舍中成立了许多的学生查经小组。唱诗班也有很大的发展，由当初一两个人的献诗变成了一个十数人的广大阵容。原先星期六下午的崇拜变成了祷告会，而星期天则是更正式的主日崇拜。许多德国籍、美国籍的牧师也应邀来到这里正道。北美、香港、台湾等地也有许多长者到这个团契中给我们属灵的喂养和帮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柏林这个今后欧洲的中心里华人的需要，现今大约很少在柏林的华人不知道这个华人基督团契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更是已经占了这个团契成员的80%。他们从认识了这个家的家长耶稣基督起，就舍不得再离开了。他们在这里得到成长，也甘愿奉献他们的生命来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引领更多的人归家认识主。3年之后的今天，也是在秋天的一个日子里，当我频频挥手向送行的家人弟兄姐妹们告别，即将踏上离开德国的飞机的时候，心里已经没有了那一份飘零四海的感觉了。因为我深深知道，爱我的主只不过要在这个家里给我换一个房间，换一个位置而已。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他的家里，他保守我，看顾我。舷窗下的柏林渐渐远去了，然而那个家却永存我心中。一个三好学生的转变。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现在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工程材料系的兄弟写给他的在国内的朋友小红的一封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全文。小红，已经是春天了，走在绿荫道上，想着该怎么样向你细述这两年来的信仰路程。还记得一年前寄给你几本张晓峰的散文，盼着你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位基督徒对这世间的人和物所怀的那份深挚的情爱。而你回信只说文章写得很优美。说心里话，我真有点失望，不过这也在意料中，因为以前的环境使我们很难去了解圣经，了解基督，光凭几本书也实在难以对这信仰加以认同。不知道你心里是否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呢？其实啊，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心里空虚要去皈依一个宗教当做精神庇护所，实在是神先来找我的。那是在2年前的复活节，我刚到柏林不过一个多星期，碰到一个台湾留学生给我一份柏林基督徒华人团契复活节聚会的邀请单。我想去看看，可是又怕会有什么政治背景。大概是那顿聚会后的晚餐吸引了我，结果还是去了。不过到了那儿，牧师讲道很快就结束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清。第二天早上还有聚会， 也不知道是有意无意，我到那儿又晚了，只赶上牧师做结束祷告。虽然神的话一句也没有入耳，可是啊，这个团契基督徒的真诚和爱心却非常吸引我。那时候我刚到柏林，一切都没着落，可是就在第一次聚会以后，有一位基督徒为我四处打听工作，一有消息就带我去找。我既感动又诧异，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样不计回报的付出。我跟他萍水相逢，而他在这里早已有了家，一切都安定下来了，不论是生活上还是经济上，将来我对他无以回报。那么为什么他还要这么做呢？是什么力量使他能够这样心甘情愿地付出，而又丝毫不让我心里产生欠债的感觉呢？第一次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呀、不能，从本性上说啊，是不愿意像他这么做。可我又多么希望自己能啊！我想，这就是有神和无神的差别。如果神真的存在，并且可以让我更诚挚而自然地去爱别人、接纳别人的话，我愿意相信。小时候读过一本生物起源的书，讲生物是怎么样从鱼进化到猿，最后到人。在中学上生物课的时候教的进化论也是一脉相承，可是啊，看团契里有基督徒是学生物遗传的，而且在攻读博士学位，其他的基督徒也差不多都受过大学教育。我心想，或许科学和信仰并非那么不相容。就在那个时候，我读了《给你莹莹》。莹莹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作者对莹莹说，有些东西是比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更实际的，如爱、恨、信仰。真的，既然爱情不可能用科学来证明，也不需要科学来证明，那么为什么要断定神非经科学的证明便不能存在呢？圣经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生存在三重空间，便无法想象四重空间是怎么样的。同样，我们凭人肉体的感官或者一切物质的东西，也难以去证实灵的存在。但是，如果神真的按他的形象去创造了人，并且我们是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一定可以用心去认识，以灵魂去触摸那位造我们的父。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以后我几乎每星期天都去团契，希望自己能够寻见神的面。不过我当时心里还有极大的阻碍。圣经上说人是有罪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么说我也有罪了，简直太过分了，我怎么会有罪呢？从小到大差不多年年当三好学生，即使不是每件事儿都做得很好，但是人谁能无过呢？那小小的过错和罪根本扯不上关系。心想啊，你基督教不说人是有罪的，我还早点信你，你越说我越不信。那时候我在一家日本餐馆当跑堂，还有个做寿司的，小费呢由我们俩平分。一开始还不觉得什么，后来听其他在中国餐馆当跑堂的同学说，他们小费都是自己拿，这一来我就感觉自己吃亏了。特别有一次， 一个顾客额外拿出20马克作为小费给做寿司的，他呀居然不声不响地放进口袋。我一看，好嘛，你既然有利在先，可别怪我如法炮制喽。打那以后啊，如果碰到顾客付的小费远远超过5%，我就顺理成章抽出一部分为己有，不让那日本人看见。我一面跟自己争辩着说，是他先拿的，错不在我，我啊只是跟他学而已。一面呢又觉得自己实在是做了亏心事儿。特别是后来做寿司的对我越来越和善，特别把别人给他的小费都拿出来平分的时候，我还是不改初衷。钱对我的诱惑竟是这么大，我简直不敢相信。不久我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超级市场整理货物贴标签，看到仓库里百货堆积而警戒松懈，我觉得内心的贪欲挤进到不可遏制，心底老有个声音说，人家都拿了没事，你不拿才傻呢，超级市场这么大，也不缺这一件儿。当时啊，心里的挣扎没法形容，对自己真是越来越害怕，自问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一直被教导要大公无私、遵纪守法等等，可是在这时候好像都不起作用了。就像在黄河边住堤防，年年增高，但是还是没法避免河水泛滥。我想啊，如果诱惑再大一点啊，终会冲垮内心用理智筑起的堤防的。记得保罗在新约罗马书中写道，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时候我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罪，那本性中的自私、嫉妒、贪念竟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学更多的知识也没法把这罪性从我内心里清除掉，我需要一位拯救者。靠近圣诞节，我对神的话已经是越听越觉着蓄含着极大的能力。是在那个平安的圣诞夜，神踏入了我的生命，让我看到他是何等的真实慈爱。在往后的3天聚会里，大家在一起的生活极其甘甜，因着同有一位生命的主，大家相处比手足更亲，像诗歌中唱的，在地如在天，是神的慈爱把我们紧紧系连着。圣诞节过后，团契开了一个寿喜班，为了弄明白救恩的真理，我预备参加，却没有想过要受洗，因为我心里还存着一个疑惑。我已经相信有神，也知道自己的罪，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基督2000年前流的血能赎我今天的罪呢？当时心里很着急，我很想相信，可是信不来。有位姐妹知道了，说她愿意为我祷告，建议我自己回去读圣经。这之前圣经我只翻过2次，感觉不知所云，味同嚼蜡，而搁了大半年，等重新打开来看，却一切都不同了。耶稣讲的每句话都吸引着我，令我不忍释卷，一口气看好几个小时。第二天又接着念， 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写一个患血漏病的女子来到耶稣身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我定睛在这句话上，心里久久回想着的是主慈爱的声音，清晰柔和而又极有力，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我的感动无法言语，原来神深知我心，他知我信他，只是靠着我有限的智慧无法明了神永世的计划。所以神借着圣灵告诉我，只要信。我既然相信神是全能的，且他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那么如果这是神按着他丰盛的恩典和智慧所预定的，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并且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和死的权势，使我们成圣称义的话，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心头的重担落下了，随之荡漾起的是无边的喜乐。从此我就是神的儿女了，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自那时起，无论经历什么事，主常与我同在。就像一首诗歌中唱的，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受洗后不到一星期，我打工的餐馆那个做寿司的去了另一家餐馆，新来的厨师不会用收银机，老板说由我负责最后结账并且分摊小费。当时我已经不再私下拿小费放进口袋了，那种念头自从信主以后自然而然就断绝了。可是啊，有一次碰到一个难题，小费整数部分平摊以后还剩下一个半马克，大家都没有更小的硬币了。以前呢遇到这种情况总是那个做寿司的自己拿五毛给我一块，这回轮到我来分，却让我心里交战了很久，是给他五毛还是我自己拿。从多得五十分尼到多给人五十，像有一条极高的门槛难以跨过。就在我挣扎的时候，仿佛主正以他理解并连续的眼光看着我，我一咬牙，好吧，给他。出了店门啊，竟因为少了五十分米，整个人都感觉轻省起来了。以前会把钱看得很重，一个人在外留学，总觉得有钱就有了安全感，所以才会那么多学生拼命打工而很少上课。可是啊，当我以神为全部的依靠，知道他必眷顾也必预备的时候，世上的钱财便越来越显得无足轻重了。借着餐馆的工作，神让我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有一年的时间，我都固定每周有两个晚上在那儿做跑堂，虽然都不是周末，但是常常是顾客盈门，甚至比节假日的生意还要好。做寿司的特别写了守护神三个字给我看，说呀，他觉得我背后有神。可是啊，就在寿喜后不过一个月，一天晚上老板忽然对我说，做跑堂的必须多和顾客盘谈，而我的性格太安静了，不适合干餐馆。他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 让我另外找工作。我一时无言以答，回到家只有怯怯地向神求问，我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份工作没有了，以后生活费一定成问题。神啊，求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求你为我预备一条出路。祷告之后，我翻开圣经，正好是诗篇二十七篇，有一行字儿跳入眼帘：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了，感到一种从来未曾经历过的平安和踏实。这就是神要给我的答案，让我等候他。果然，就在两个星期期限快到的一天的晚上，我在餐馆，原先做寿司的进店里来，刚坐下就问我是不是想找新的工作。我回答说是啊。他说他会帮我问的，让我等他的电话。这一等又有两个星期过去了，到了星期天，我去团契之前还在犹豫要不要把我最后一笔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去奉献。如果不能马上找到工作，这些钱对我而言也挺宝贵的。再说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什么电话也没接着，恐怕神已经忘了我要找工作的事儿了吧。我还是留下这点钱以防万一好了。但是想到神这一年来对我的眷顾和赐给我的恩典，甚至在我认识他以前他就早已爱我了，我又怎么能把神所赏赐给我的全部归为己有呢？于是决定取出十分之一作为奉献。当我礼拜结束回到了家，刚坐下来不过几分钟，电话铃响了，我的工作有着落了。我的心呐，除了感谢就只有赞美。我信靠的是何等又真又活的神呢？虽然周围的环境这世界在变化，但主的慈爱和信实永不改变。记得圣经上写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其实每一个接受基督做生命之主的人都会经历到他里面那重生的新人是怎么样吸吮着主的话语而天天的在成长着。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生命的新人能够做到。印象最深的是主怎么样教我经历饶恕人这一刻。我刚到柏林那半年是和另一个留学生合租了两间一套的房子，后来又搬进了一个留学生，讲好了住三个月。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相处的还算和睦，过了一个多月，他说有个同学要从国内出来，一时找不到房子，一定要住进来。我说不行，当初房东出租房子的时候规定只能住两个人，现在变成四个人，一旦被房东发现谁也住不成了。可是啊，跟他讲理根本讲不通，他硬说不行也得行。那天呢就谈崩了，结果他的同学还是住了进来。打这以后他更是肆无忌惮，反正我门上没有锁，他想进就进，甚至不敲门，害得我除非有第三者在场，否则不敢回家。有好几次我想打电话给警察局，又怕他进去没几小时就放出来，那我就更惨了。当时啊，真 真恨自己没有生做一个昂长无耻的汉子，要不然非让他在我面前服服帖帖不可。更可气的是，他看到我桌上搁着一本圣经，还冷嘲热讽地说：你也读圣经呀？读圣经的人就是像你这样的吗？我立刻以牙还牙：那又怎么了？我还没信呢，若是我信了，你就更没好结果了。神知道他的儿女被欺负，非足足报应你不可。那三个月简直是噩梦一场，直到最后一天他还赖着不肯走，说找不到房子。我下决心要打电话报警，这一下子把他激得又拍桌子又摔椅子，最后还是他同学好歹拖着他走了。当时我想，这种人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再看他一眼了，他甚至不值得我去恨，只能令人厌恶。如果说这辈子有谁不能叫我原谅，那就是他了。后来我在学生食堂碰到他，总是立刻条件反射似的掉过头来不看他。可是啊，事儿也奇怪，等到信主以后，那份厌恶渐渐就淡了。我常常想起那件事儿，一开始啊仍然觉得自己没错，但是慢慢的就发现自己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固然世界上是有无理的人，但是如果我当时已经相信主耶稣，我里面有神的生命的话，我对他的态度一定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不去激怒他，恐怕不会闹得那么僵。他说的一点不错，那时候的我一看就知道不像是在读圣经的。就这么过了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他，本想走开去的，但不知怎么心里有个声音在催促我。我走到他跟前，心里很平静，开口说：对不起，以前的事儿啊，我想我一定有做错的地方，否则我们不会产生那么大的争执。只可惜自己当初还没有信主，所以才会那样子。你看到的那本圣经，我现在呀正在用心的读，相信换作今天的我，一切都会不同的，所以请你原谅吧。他也忙着说是啊，不不，是我的错，我后来觉得很惭愧，一直想来和你道歉。这个芥蒂啊从此就不再存在了，我好高兴啊。特别是后来他来我们团契，我见到他更是由衷的欢喜。只有神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使人完全改变。有一位姐妹曾经对我说，与神同行，人生是很精彩的，真的很希望你也能够来经历。相信神能够满足你，并且吸引你以心去追随他。愿神祝福你。同舟人语，作者来自上海，曾经获美国加州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现在在华盛顿州从事医学研究。我是一个1985年由上海出国的大陆留学生，第一年在西欧进修，然后来美国留学，专业是医学遗传和体外受精，现在已经毕业在美国工作。在国内从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和圣经，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加理性主义者。来美国两年受洗，虔诚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至今信主已经有4年了。 大陆留学生在国外的挣扎过程已经成为过去，所抱有的基督信仰自觉越益宝贵，并且逐渐从知识转为生命，它丰富美妙信实，远远超过我当初所抱的最高期望。感恩之余，也试着向本是同根生的大陆朋友传讲这无法用人的智慧和语言能够讲清楚的生命之道。感谢主，我从一个曾经被人所传讲的对象，到试着向人传讲，为着那些仍在挣扎迷惘中的同舟人和那些甘愿舍己助人的对大陆朋友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谈谈自己心中的一些感想。大陆学人的特点。大陆学人是一个特殊的华人群体，既不同于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也不同于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人。这是一个经历过特殊历史环境磨练的群体。近十年的留学潮使这个群体中的成分逐渐复杂化，有学成就业而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一群，有还在校内学习拼搏之中的一群，也有在校门之外散在社会上打工的一群，以及这几类学人的家属。他们因人而异，但作为一个群体，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大陆学人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的群体，因为他们多数人是得到奖学金或者是助学金的。由于他们多崇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技术，但是往往过于偏执所持有的并不完整的科学观念，对宗教等等形而上学的东西认为是违反科学、违反理性的，甚至认为基督信仰和从事科学研究是水火不相容的。其次，由于大陆过去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方式和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不少大陆学人由于对基督教的形式反感，从而就放弃了对基督教信仰的精密的探讨和研究。第三，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从小受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多于中国传统道德熏陶。第四，不少大陆学人认为基督信仰仅仅是精神寄托，或者叫做精神鸦片，或是风花雪月式的神学消遣。目前学习工作太忙，暂时没有这份闲情雅致，等身份和工作稳定下来后再来凑趣儿。加上大陆学人在艰难环境所熬练的那份万事靠自己的自信心很强，虽然这可能是盲目的自信，但是他们不会把他的精神轻易寄托在一个历史人物上。虽然耶稣基督实在是生命之道，他们对这个也是如此的看。第五，由于文化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少数人缺乏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的这个群体，他们之中已经有不少人率先意识到这种文化革命后的道德后遗症。下面的几点是和对大陆学人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共勉。一，对这个群体，我们要有从上帝来的真正的同情心和爱心，不要将他们作为跨越自己的资本。这个群体是一个渴望爱而厌恶利用、有鉴别能力的理性群体。我们要仰望神，用神自己的话和我们生命中自然流露出来的爱心去感化他们。二，交往中不要好为人师、急于求成。我们要知道，能有传福音的负担是神的恩典。这个群体大 大多缺乏神的概念和圣经知识，但他们有识别新法利赛人的本能和直觉，应将他们看为一个受过伤痛的朋友，而不是一个行将上钩的猎物。三，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不要拘泥于基督教的教义和宗教形式，我们要求神怜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耶稣基督的精神借着我们而自然流露出去，让神的话抓住他们。四，基督信仰是活生生的生命信仰，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大恩典，单靠好人好事事的雷锋精神的教化是不能真正吸引这批人的，反而要暴露出与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的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应该多多靠神，用生命传生命，而不是靠自己用知识传知识。五，传耶稣就是直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将人的眼睛引向耶稣基督，而不是用基督教神学传自己的名。神就是光，就是爱，就是永生之道。人手的精心设计最多只能吸引一些好奇看热闹的人。以下的几点和未信的大陆学友共勉。一，我们要敬重这些甘愿舍己助人的基督徒朋友，去掉那些由于单一狭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戒备心理，不要过于轻看甚至利用这批从内心真正爱我们的朋友。说句老实话，若是没有耶稣基督，很少有人愿意真心和我们这些正在挣扎之中而性格多少有些扭曲的大陆学人交往的。二，我们不要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和形式和共产主义以及在文革中的某些教育形式有相似的地方，而轻易放弃对基督教信仰的精义和真理的探讨与追求。我们应该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就是注视在圣经的经义上和奇妙的大自然上，不要过于强调一些基督徒的劣行和基督教教会中的一些黑暗面。要知道，基督徒不是圣人，教会也不是人间净土，这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永生之道，能避开形式和行为，只取基督信仰经义的人是有福气的。三，我们不要坚持无神论。历史上多少智慧超人的圣贤伟人、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信奉耶稣基督的。也不要简单的断然否定这个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和辽阔的空间，而是多少人中豪杰降服的生命之道。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们应该谦卑下来，将有色眼镜暂时取下来，再重新看看这个大千世界。朋友，在这个自由的社会里，不要自己对自己的思想实行无形的专政。四，我们不要随便以不科学来否定基督信仰，应当尽早意识到我们所成长的那种单一狭窄的文化背景的不足之处。科学是一种态度，科学的基础在于人类源源不断的探讨精神。不懂就是不懂，无根据的否定与回避本身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们应该多观察思考这一人类历史上发生并且至今仍在影响人类的最大事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好好研读圣经的人，对基督信仰的对和错 是没有发言权的。五，我们应当记住，上帝是公平的，机会是均等的，我们有我们的自由意志，这是神拣选人的要素。在信仰问题上，没有强迫，只有感动。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准确地应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尽早结束人生中的徘徊，与这生命的源头连接。以上只是我在生命转变中的一些想法，与仍在迷惘中的同舟人和甘心舍己助人的弟兄姐妹共勉。许多想法仅仅属是方法上的，愿我们大家能够尽早谦卑地意识到，没有神自己的灵，我们是没法信主的，我们也同样是没法传扬主的。倒空我们自己，让神的灵能自由运行而成事。从唯物论者到基督徒，我生长在中国内地一个县城，1979年考上中专学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必修课，课余时间还看了无神论史话之类的小册子，我的唯物主义信念更加坚定。有一位同学在宿舍里说，他相信世界上存在鬼神，我就斥责他愚昧，和他展开激烈的辩论。我列举了古今中外无神论的许多事例，竭力证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神。改革开放以后，在城市里有些教堂也随之开放了。当我听说某某人信教了，就断然认为这不过是寻找精神寄托罢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读西方文学名著，书中或多或少都牵涉基督教的术语和圣经，像托尔斯泰的《复活》、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等。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千丝万缕的联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从一些调查资料中得知，美国大多数的成年人信有上帝，我感到困惑不解。这个绝大多数人被精神鸦片毒害的国家为什么如此富强，而我们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却这样贫穷，这个世界真不可思议。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我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步更新。1988年，中国学术界、文艺界掀起了反思热，我读了博洋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李敖的一些杂文，重温了鲁迅、钱玄同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尤其观看了电视片《和商》以后，我否定了中国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斥着官僚血腥的暴虐、国民入骨的奴性、世人僵化的思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为拯救积弱不振的民族想出了各种救国方案，什么中体西用科学救国，什么教育为本政治救国等等等等，但是经过实践都一一落空了。我想中国目前的贫穷落后也许有更深的根源。1989年以后，我开始研究各种宗教文化，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犹太教、神道教等等。我还钻研过《易经》《周易》《参同契》《相术》之类的书。我发现 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欧美国家大都富强昌盛，而其他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居多的国家则相对落后。我从各国概况等等资料里边摘出了世界主要国家中宗教徒占国民的比例、平均国民产值，提出了社会发展与宗教关系的问题，让同学们在宿舍里讨论，就像聊天一样。大家对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宗教有无先进落后之别、有无真神假神之分等等，争论得面红耳赤。由思想活跃的青年讲师自发组织的青年学者协会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我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亲身体验一下宗教气氛，听听宗教徒是怎么样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的。每逢星期天节假日，我就去逛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在市教堂里，我认识了不少基督徒，我提出了各种否定神存在的观点进行诘难，让他们答复辩解。他们向我讲述的许多神迹见证用唯物论显然解释不通。有一位基督徒是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他看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许多坚信进化论的人却没有看过这本原著。他说人猿同祖由赫胥黎首先提出来，这仅仅是生物学的假说，并没有经过科学实验的证实，而且近几十年来许多科学家不断对进化论、人猿同祖提出反驳。在近代科学史上，哥白尼、牛顿、开普勒、伽利略、巴斯德、法拉第、爱迪生、莱特兄弟等等科学泰斗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里大部分人信仰上帝。为什么唯物论者和其他宗教信徒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呢？我结合20世纪的重大科学发现，相对论、量子论、大爆炸宇宙学等等，对19世纪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进行质疑和反思。所谓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哲学命题局限性很大。根据大爆炸宇宙学说，宇宙是从无到有的，最初连时间也没有，物质和意识谁先谁后就不能成立。唯物论认为物质都在运动，但是如果没有外在高级智慧和意志的创造，物质盲目偶然的长久运动绝不会运动出地球和生命，而且目前的人类没法创造生命。上帝自有永有，他创造时间、空间、物质和灵魂。圣灵就像电波信号、中微子，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们可以感受到它。唯物论容易使人产生潜在的绝望感，它把人生的意义引向现实短暂的时间内，使人只关注现实利益，不管善恶报应，不问漫长的来世如何。如果说鸦片毁灭人的肉体在吞云吐雾的亢奋之中，那么唯物论迷惑人的灵魂归于黑暗空寂的深渊之内，而基督教让人现世容神一人，来世获得永生。全世界宗教徒占总人口的78.8%以上，而无神论者只是少数，原因在于 宗教的人生目标超过任何政治理想，更富有吸引力。我转而系统阅读圣经，以谦卑的心学习祷告，参加聚会，心里充满了平安喜乐。在复活节，我到教堂接受了洗礼，蒙恩得救，成了一名基督徒。我切身感受到主耶稣的眷顾、怜悯和慈爱。我认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中，不仅仅是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股票市场、服装表演等等物质层面的飞跃，还应该包括人们观念的转变、灵魂的更新，乃至文化的转型，而且后者的影响更为持久。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地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